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2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引发多国的谴责，台湾也倍感担忧；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下属的学生组织的领导人们近日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关闭所有在美国的孔子学院；武汉全民核酸检测其准确度和必要性引起广泛的质疑。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在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5月28日通过制定港区国安法的决定，引发港人反对及国际社会关注之际，香港五所大学的校长星期一发表联署声明，表示理解订立国家安全法的必要性，并珍惜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论、新闻、出版及集会自由等权利。香港八所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大学中的五所大学校长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完全支持一国两制，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必要，称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健全法治、良好的治安及多元包容对香港长远发展至为重要，承诺会坚守学术自由及院校自由，并维护多元文化。不过，城市大学校长郭卫、浸会大学钱大康及科技大学校长史维没有参与联署。1989年由港府创办的自资的香港公开大学6月1日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香港经历了过去一年的忧患不安，大家期盼和平与秩序重临，称建立健全的国家安全法律将有维护香港的安全和整体利益，让香港得以继续稳定发展，也相信一国两制以及香港的自由和法治精神能继续得到保障。此外，新中团体香港各界称国安法联合阵线星期一称，支持港版国安法的签名活动在过去8天收到了292名香港市民的签名，其中经网站收集的签名有108万个，经街站收集的有183万个。阵线召集人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被问到有民意调查显示64%受访者反对国安法绕过香港立法会立法时，他辩解称有关结果与签名活动结果并无冲突。此外，许多市民星期一午饭时间在中环置地的广场中庭聚集反对港版国安法，高叫反修例口号，有人手持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独立的旗帜，也有人挥动港英旗。同时，香港警方以限聚令为由，禁止30年来一直在香港举办的64纪念活动的支联会今年6月4日晚在维园举行的64烛光晚会。警方表示，根据限聚令，5月19日到6月4日期间不准进行多于8人的群组聚集，六四烛光集会不属于豁免范围。支联会主席、前立法会委员李卓仁批评警方借限聚令和抗议来打压政治集会，又质疑与港版国安法有关。支联会表示会考虑提出上诉，但目前会继续准备替代的方案。6月4日当晚会摆放街站，支联会成员以不多于8人一组进入维园悼念六四，并举行网上集会。另外，美国国会的一些共和党籍议员准备在本周提出议案， 系指美国企业投资到跟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外国国防企业。如果这个立法议案获得通过，这将是美国在禁止本国企业投资中方公司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最新的一个。提案要求财政部长努姆钦向国会提交一份与中国军方有实质性合同或关系或得到军方实质性支持的外国国防企业清单。在这份报告公布六个月后，美国企业和个人都必须从这类公司撤资，并不准向清单上的企业进行新的投资。班克斯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方面国会在要求纳税人帮助我国军队的发展与中国展开竞争，另一方面美国大型投资资金把大量美元投入到中国的军事工业基础。他说，我们需要结束这种认知混乱的现象，停止给我们全国头号竞争对手崛起提供资金。目前美国政府跟北京之间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已经扩大到资本市场，两国之间的关系因查找新冠病毒源头问题而明显恶化。现在还不清楚国会的民主党议员和其他共和党议员是否会支持这个议案，但是中国决定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之后，国会山上对中国的负面情绪进一步高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和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近日都通过了惩治践踏新疆维吾尔人人权的中共高级官员的法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表示，他的行政当局将研究保护美国抵御投资中国公司的风险的办法，加大力度要求所有企业遵守美国的会计和信息披露规则。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和军人退休基金管理机构在白宫的要求下停止了投资于含有中国企业的证券指数的计划。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中国瑞幸咖啡公司在上个月报告说，该公司去年伪造了高达22亿元人民币的销售业绩。这个消息强化了特朗普行政部门中强硬派的地位，他们指出中国企业没有遵守与美国企业相同的审计和信息披露规则，使在这类中国企业投资的美国人面临不可预测的风险。本月早些时候，参议院通过一项立法，禁止那些不能遵守美国审计和相关条例的中国企业在美国证券市场上挂牌上市。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引发多国的谴责，台湾也倍感担忧。一旦中国对香港取得完全控制，台湾可能会成为北京的下一个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去年反送中抗争以来，中国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是否还有效，即引起港人普遍疑虑。许多香港民众和国际社会对北京当局以高压手段来对付抗议者，以及对香港是否还能保有独立的司法、人民自由及高度自治感到担忧。上星期北京提出港版国安法的草案后，即引发港人强烈反应和抗议。美国的香港学者说，这代表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死亡。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许田波这个星期在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网络研讨会上说，港版国安法的实施绝对是代表一国两制已死。他担忧香港的前景可能有如新疆、西藏一般，地位要比上海还不如。不过更令他害怕的是，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对台湾的影响。
There are already a whole bunch of refugees from Hong Kong going to Taiwan and seeking asylum.
台湾政府也对北京在取得对香港的完全管制后可能对台湾有不利行动提高警觉。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二对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表示，他担忧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因为台湾很容易成为北京转移内部危机的替罪羔羊。对于这种担忧，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夏伯特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对台湾安全有承诺，不会任由北京霸凌台湾。
The US has a long...
台湾政府对香港情势极为关注，也已启动对香港人民的人道救援行动方案，以便对港人到台湾的拘留、安置和照顾提供完整的规划。不过，中国国台办说，全国人大的设港决定是为了更好地落实一国两制。台湾政府对港人提供人道救援是在趁火打劫、拨弄是非，并称把黑豹势力引入台湾，只会祸及台湾民众，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钟瑞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下属的学生组织的领导人们近日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关闭所有在美国的孔子学院，并抵制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大学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宁录的报道。
这封由非营利组织雅典学会在5月13日发表的公开信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在美国高校设立孔子学院等方式，公然试图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大学中胁迫和控制言论，这对学术自由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公开信呼吁立即永久关闭在美国的所有孔子学院。这封名为《华盛顿呼吁》的公开信获得了两党学生组织的领袖们的支持。共和党的青年组织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其官方推特上发表声明，支持《华盛顿呼吁》。该组织的10位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45个州的主席和超过30所大学的分会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在民主党一方，其官方学生组织美国大学民主党有9位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16位州主席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高校里的两党组织在逐步加入到支持行动中来。这封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是雅典学会主席、美国天主大学2年级学生罗里·奥康纳。他表示，雅典学会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机构，这封信又是该机构的第一个项目，能够获得两党学生组织的加盟与通力合作，并在全美各地获得如此大规模的支持，这甚至超乎了他的意料，充分体现出美国青年一代对于中共试图影响美国大学这个问题的关注与担忧。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国家汉办在世界范围赞助的机构，虽然一些孔子学院已被关闭，据美国全国学者协会的数据，美国目前仍有80所左右的孔子学院在运营中。中国政府表示，设立孔子学院是为了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而越来越多的批评者将其视作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政治宣传机器，以及监视干预海外校园言论与活动的工具。华盛顿呼吁的另一位主要发起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加勒·麦克斯认为，孔子学院的问题在于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出资设立的。美国大学民主党维吉尼亚州主席艾瑞卡·凯利是华盛顿呼吁的签署人之一。他表示，他所就读的乔治·梅森大学里的孔子学院曾经阻止该校的中国问题教授开展某些学术项目，而一些校园团体曾试图就西藏、新疆等问题组织讨论，也被以各种理由制止。这不仅侵犯了美国师生的学术和言论自由，而且让一些中国留学生处在不安之中。同在乔治梅森大学就读的大学共和党维吉尼亚州主席伊恩·韦特也认为，孔子学院和其他中国为了输出软实力而设置的机构的最大受害者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以及在美国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 正因为如此，他在签署这份公开信之前，首要确认的就是这封信在措辞上将中国学生与中国共产党区分开，并且不带有任何仇外或种族主义色彩。事实上，这封名为《华盛顿呼吁》的公开信在谴责中共威权主义的同时，也谴责了仇外情绪和种族主义。信中表示，必须把中共极权主义政权与中国人民区分开，并且以最明确的措辞谴责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出现的反亚洲情绪。多位参与了公开信联署行动的学生领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尚有很多美国学生缺乏对孔子学院和中共对美国大学的影响的了解，而一旦他们获取了相关的信息，绝大多数人都对公开信中的动议表示支持。他们说，近年来中共在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的做法，以及最近新冠疫情的问题，也加深了美国学生对中共的警惕和排斥情绪。美国大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梅茨是这次联署行动的主要签署人之一。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钱德勒·桑顿5月21日在波士顿先驱报上撰文称，中国政府公然试图在美国和国外的大学里强迫和控制讨论，这对思想的自由交流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尤其是现在中国正在试图转移对其应对新冠疫情及起源于武汉的病毒的失败的指责的时候。除了要求永久关闭所有孔子学院之外，华盛顿呼吁还提出了撤销给予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所有组织或俱乐部身份，全面公开地披露高等教育中心与中国政府机构及其代理人之间的所有财务和学术联系等要求。这封公开信的发起人以及民主共和两党的学生领袖们表示，这封公开信只是第一步，他们接下来会继续在校园内推动基层运动，督促校方采取实际行动落实公开信中的诉求，并发动更多的学生去联系各自的国会议员，在立法层面推动相应的政策出台。美国之音平章宁路华盛顿报道。
声势浩大的武汉全民病毒大检查活动已经结束。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武汉调集了数千名医务人员，动员了1000多万武汉市民，在10天内进行了668万例核酸检测及900多万人次的核酸采样。这次大排查耗资20亿人民币，被中国社会各界和海外舆论称为劳民伤财之举。人们对这次行动的准确性和必要性提出了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兆的报道。
在5月14日，武汉防疫指挥部发布关于开展全市新冠病毒核酸筛查的紧急通知前，武汉一社区在9日、10日报告出现6例新增确诊病例，打破了先前35天无新增病例的记录。有鉴于此，武汉市随即决定开始全民核酸检测。根据武汉卫生健康委员会每天发布的数字计算，此次行动目前共筛查出无症状感染者206人，但数据真实性也有待考证。在武汉，大多数检测点使用的核酸检测方式是咽拭子检测，有极少数地区会结合使用需要抽血的血清检测，但据专家分析，咽拭子检测结果只能确认有多少人正在感染当中。中国武汉短时间内为千万人检测新冠病毒引起美国专家的兴趣，其中有美方专家认为这种检测方式并没太大意义。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检测方式其实是为了给武汉市民吃定心丸。
我想是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一个考量啊，因为就是现在就是要复工复产，但是呢就是说发生了这6个例之后呢，他就说这样子就对老百姓啊这种复工复产啊或者恢复正常的生活呢就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就是这样子就说老百姓可能就在想，这个是不是武汉就很严重是吧， 这个很多，那这样比方说餐馆你可以开放，但是没人敢去消费了啊，这样子呢对这个复工复产啊正常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啊、就有就是是一个障碍。所以说这个目的呢本身就可我想是为了给老百姓派一个定心丸。
武汉全民核酸检测的方式方法与许多美国专家的预想有巨大出入。武汉市宣称10天内检测1100万人口，速度之快实际上是使用了混合检测的方式，并且咽拭子的检测方式比常见的鼻拭子检测误差大很多。黄延忠博士表示，
最重要的就是他这个不是说一个做一个检测一个样本，然后就检测一个样本这样做，他是采取的那种比较混合式的取样方式，类似的就是说比方说你取10个人的样本是吧，就把这10个的样本呢然后就混在一起啊检测，这样实际上10个人的样本实际上等于是只检测一个样本，如果检测没有问题呢那这10个人就没有问题啊，如果有检测出阳性呢然后再把这10个人再叫回来重新再检。
他还说，
通常说做核酸检测你是做鼻拭子检测嘛，就是那个东西伸到鼻子里面去是吧啊，做那个当然那个不舒服是不是，可能就会影响到就是说大众就是一直来参加做 test 的意愿。我请教一些专家呢就说这个为什么不用，就是标准呢是要用鼻拭子而不是用这个咽拭子呢，因为咽拭子的那个地方呢实际上是病毒的这个 load 啊，它的含量本身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啊，在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有可能就这个会漏掉，就是一些就是说他在测的时候就因为他那个本身的含量就比较低或者是基本没有啊，但是可能并不代表别的地方没有啊，然后呢你在这混合的过程中这样子就进一步的稀释再加上这个他这个本身的一些试剂检测的试剂本身呢可能就是说可靠性也是有一定的，100个阳性里面的应该是有5个是假阳性，就说是，那就是它就还有它的不可靠的地方。
另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也提出建议，没有必要对城市中的每一个人进行检查。记者曾多次拨打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的电话，询问详细情况，但始终无人接听。在武汉从事金融行业的市民钱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已经接受了全民核酸检测，并向记者介绍了核酸检测的流程。他说，
是首先第一点是那个手机上每个基本上好像给武汉市内的每个人的手机上都发了一条短信，然后接受这个短信之后你还不是自愿去的，你得拿着你的身份证然后去你就近的核酸检测点，然后交给那个医务人员，他先给你身份登记，进行身份登记后他会问你详细的住址，再给你做下一步的核酸检测。
完成的核酸检测成为了复工复产的凭证，检测结果会在被检测人手机中生成健康码，没有健康码就无法恢复工作。
如果要复工复业，就是他会要求出示你的核酸检测证明，证明你的核酸检测是合格的通过的，然后就可以进一步进下一步的那个复工复业复产。
钱先生表示，全民核酸检测不是强制性的，所以也确保不了所有的武汉市民都接受到检测。同为武汉市民的唐先生因为疫情严重影响原公司效益，所以被迫辞职。近日他找到新工作后的第一件事也是必须要做核酸检测，凭借健康码才可以入职上班。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武汉相对于全国来说还是最严重的一个城市吧，那虽然现在整体反攻的这个形势已经把它控制住了，但是不排除有个别的爆发的风险，各个单位各个小区紧锣密鼓的这个安排复工复产，但是复工的前提是你这个工作所单位所在单位这个工作人员，他必须第一个要有那个绿码，第二个每天进出单位或者小区门口都要得量体温扫码，第三个就是你有没有近日的这个核酸检测的报告。
唐先生还说，
之前在一家制造业公司的话上班，然后 公司的话，受到疫情这个影响的话比较大，公司的话就是效益急剧下降，所以当时我们公司这一块的话，可能就是无法每月按时结算，或者说有拖欠公司、拖欠员工工资这一块有影响，所以我现在去一下新的单位。新单位的话，现在就是说入职之前必须做那个核酸检测，作为你入职的一个标准要求。
据《纽约时报》报道，武汉市政府安排大量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查缺补漏，对还没有进行检测的居民上门通知，并在社区中贴出公示警告。市民如若得不到检测合格后的健康码，就会影响到日常生活，比如不允许进入银行或超市等公共区域，恐会被限制出行的权利。湖北省武汉市拥有1100万人口，十天内要做完全市的核酸检测，必定会在检测点造成人流聚集。即使检测点有志愿者喷洒消毒液，并监督检测队伍保持间距，但仍有部分市民表示担心，认为人流聚集有导致二次爆发的风险。唐先生说，
当时我去参与这个核酸采样的时候，有肯定有这方面担忧，毕竟的话，他在短时期之内完成一个城市这么大的人口的这个数量的话，这个核酸检测肯定还是或多或少对自己的生命或者健康的话有一些顾虑，就是怕出现一些个别无症状感染者啊，或者说有一些确诊病例啊，但是后期被其他人传染的，但是通过这个核酸检测，疫情聚集。可能会导致再次爆发这样。
据德国之音中文网报道，武汉市其中一个烟柿子采样站虽然在地上贴有带颜色的标识提醒被检测人保持距离，但队伍尾部还是聚集了40多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并没有进行管理与提醒。纽约时报报道，有些武汉居民反对去做核酸检测，但他们作为家长得不到健康码，自己的孩子就没办法重返课堂，最后被迫去进行检测。也有市民表示，全民检测就是走形式，检测点杂乱无章，更增加了感染的风险。更多市民则表示，真心希望检测过后，武汉市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出门了。美国之音穆兆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基于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经济贸易等方面不确定性，没有在本届全国人大报告中提出 GDP 增长目标。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的决定有务实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向中国13届人大第3次会议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出今年要达到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目标，这是中国政府大约1/4世纪以来首次没有设立 GDP 增幅目标。对于中国罕见的没有规定 GDP 目标，李克强给出的原因是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在人大会议期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指出，如果硬性定一个，那着眼点就会变成强刺激抓增长率了，这样不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他说，我们一直在讲不以 GDP 增长率论英雄，着眼点和着力点不能放在 GDP 增速上。在疫情之前，中国为今年 GDP 设定的目标在6%左右，但是习近平承认，在疫情发生之后，有的事情不由我们做主，世界经济衰退已成定局，我们受到的影响有多大有多深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美国西顿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系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生认为，面对人类历史近百年来空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 中国政府不为今年经济增速设定一个具体目标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同时他也强调，衡量一个经济的好坏，除了 GDP 的数量指标以外，还要考虑质量的指标，重数量轻质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弊端。他希望中国以后永远不要再为经济发展设定目标。
以后如果真是能够根据经济的自身的规律来实现它的数量与质量的一个平衡，另外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引诱导这个各个企业这个在增加产能的同时对于有这个质量优势的企业能够得到优先的发展，这么一个方式呢，就整个国民经济的这个产出的质量就会大大提高。随着片面追求这个 GDP 啊，这不是一个在经济规模比较大的情况下面，不是一个非常最好的手段。
尹尊升教授以典型的市场经济美国举例说，美国政府不提 GDP 目标，但美国不同的金融机构会对国家的 GDP 增长做出预测，而不是作为一个指标来完成。他说，中国政府规定 GDP 增速目标仍然是计划经济的做法，但是对于市场经济来说，经济活动本身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不应该通过强行的手段来设定计划目标。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给人大的报告中承认，中国今年的经济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他说，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面对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阻力，中国政府今年将加大预算赤字率，从去年的2.8%提高到3.6%，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0,000亿元人民币。同时，中国政府还增发10,000亿元人民币的抗疫情特别国债。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升教授说，从去年到今年，中国经济一直面临下行的压力。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虽然随着今年1月初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暂时偃旗息鼓，但更关键事关双方更核心利益的问题尚未解决，而且解决起来更加困难，更加棘手。他说，疫情带来的冲击显而易见，但美中两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不强迫技术转让、中国市场准入等问题上是否能够达成共识，如此等等，则是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数。中国武汉是这次波及全球大约200个国家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最先爆发的城市，造成至少数万人感染、数千人死亡。随着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的疫情得到控制，新增病例清零，武汉在1月23号封城后的76天解封。武汉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正在陆续开始复工、复产、复学。尹尊升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疫情后可能会出现 V 字形复苏和反弹之势表示乐观。
我看到比较保守的估计来讲，大概今年全年来讲实现4%这个 GDP 增长的指标还是有可能的。
不过他同时也警告说，中国政府还必须为疫情导致的国际贸易订单推迟减少甚至取消、外资撤离、供应链受影响等不确定因素有足够的准备和安排。此外他说，中国经济发展中，尤其是能够提供大量就业的中国民营企业将如何获得政府的支持渡过难关、恢复生产和运营，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整体经济的恢复。今年5月21号，美国政府因应美中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发表了对华政策方针，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该方针称，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诸多挑战，在经济方面，中国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和做法扭曲了市场，损害了美国公司和工人的利益。中国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实体转让技术，对美国公司网络进行入侵。美国有政界人士称，美中长期以来在经贸问题上、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最近在新冠病毒疫情起源问题上的唇枪舌剑、相互指责，使美中两国关系跌落至自1979年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若分歧加剧， 无法达成妥协的共识，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可能会面临脱钩的风险。尹森生教授说，若美中一旦真的开始脱钩，中国的产业链的发展和健全将面临严重的挑战，由此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主要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幅度达6.8%，这种断崖式的经济萎缩在过去几十年前所未有。美国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巡认为，新冠病毒疫情的确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更重要的是，在美中两国经贸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前提下，两国在疫情起源上相互指责对方、相互对抗的势头有增无减。而且对于中国隐瞒疫情、未及时通报美国，导致美国遭受重大的生命和经济损失，美国国内要求对中国进行独立调查和赔偿的呼声越来越高。他说，这些构成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可能会承受更多更大的压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更加不看好。
美中的贸易关系就会纳入这么一个大前提的范围之内，有可能比如提高关税呀、比如说某些就是对中国市场投资啊，在做的嘛，中国是公司在美国的上市啊，一系列经济金融和商业相关的问题都会提出来，而提出来的目的呢，是继续对中国施压。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啊，各个方面，它都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张巡说，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逐年下行，去年的 GDP 增速更以官方公布的6.1%触底，为过去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他说，即使是6.1%的增速，也被很多西方的中国经济专家认为存在很大水分，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远低于这个水平。因此，张巡并不看好中国下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认为绝不会像美国那样有一个 V 字形的反弹，而是会呈一个 U 字形或 L 形的展望。中国从1994年邓小平时代开始设立 GDP 增长目标，并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期间传承下来，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衡量标准，也时常作为考核各级官员政绩的一个主要内容。美国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巡说，在习近平掌权之后，所谓的 GDP 思维逐渐被大国思维所取代，进而发展到底线思维，即不惜代价来维稳保持其统治的权利。为了确保疫情后的经济恢复和增长，中国政府提出了六稳和六保的政策，希望以此稳定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恢复经济发展向上的势头。张巡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在强调六稳和六保时还要硬性规定一个 GDP 目标，经济运行起来不仅产生矛盾和冲突，可能最后落得个稳不住、保不了、达不到目标。张巡希望中国政府以后不要再提什么 GDP 增长目标，但是他也表示，中国的事情千变万化，下半年疫情会怎样，中国经济状况会怎样，中美关系又会发生什么重大变化，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变数。他特别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持续走下坡路，体制内精英们的既得利受到侵蚀，他们对习近平的治国治党越来越不满，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未来习近平能不能稳定权力是个大问号。中国体制内的一些专家学者也认为，基于疫情以及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确实很困难。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认为，在中国经济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如果仍要确定具体的 GDP 增长目标，需要用多少财政和金融资源来刺激经济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这是不可预测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于永定则认为，疫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很困难，但不能因此今后就不需要制定一个意向性的增长目标。如果没有一个全国性的 GDP 目标，经济决策就失去了一个参照物，许多经济活动难以协调。美国之音杨敏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众议院近日通过与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类似的维吾尔人权法案。美国之音特别专访为此法案提供法律意见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专员维吾尔人权律师图凯尔，请他谈谈维吾尔人在新疆所面临的遭遇，包括人大常委会2017年通过的去极端条例以及新疆的在教育营是否与现在规范港人四宗罪的港版国安法及港人所面临的处境有类似之处，香港是否正在新疆化，维吾尔人的今日是否就是港人的明日。下面是具体内容。
我们今天很高兴地为您邀请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专员，同时也是美国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董事会主席图凯尔律师 Nuri Tukel， 欢迎您。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好的，首先想请您先谈谈刚才在众院通过的这个维吾尔人权法案当中提到了针对长期监禁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可以对他们实施制裁。那我们知道您对这个法案的通过有很大的贡献，首先想请您先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法案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它的重要性好吗？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commend the U.S. Congress for passing this bipartisan.
首先我要赞扬美国国会通过了这部具有历史性实质性意义的两党法案，这还是第一次有外国政府专门为保护维吾尔人而考虑提出并最后通过一项重要法案。我也想祝贺那些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支持这部法案的人，包括那些非政府组织和我自己的机构。这部法案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法案文本在外交政策、国土安全和法律执行方面做了十分清晰的表述，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具体执行。
Implementation of the Global Magnitsky Act. This bill direct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项法案只是美国总统依照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那些该为多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中国政府官员。另外，该法案也对美中关系、外交事务和外交行动政策中的维吾尔人相关议题做出更新。第三，该法案也具体回应了对身居美国的维吾尔人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保护维吾尔裔美国人以及持绿卡的中国籍维吾尔人的利益与人身安全。另外，该法案还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针对维吾尔问题的报告。最后，该法案也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报告维吾尔人被强制劳动的问题。以及维吾尔难民及政治庇护寻求者们受到的待遇，尤其是那些马上就要被遣返回中国的维吾尔人。通常情况下，能拥有如此高支持率的法案，都是那些与国家安全或自然灾害救援相关的法案。美国国会通过落实如此强有力的立法行动，向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美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管。因此，我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都对此感到非常非常高兴。
另外呢，图凯尔律师，你也在演说中曾经提到过，现在在中国，北京当局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事情，就像是这种所谓反乌托邦当中科幻小说的情节，也谈到了您的一些个人经历，能否借由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们更多的了解，目前在新疆的在教育营当中，维吾尔人的实际的处境和遭遇好吗？
It is very disturbing.
在教育营的情况确实令人深感不安，在教育营的开建理念、运作方式及其演变轨迹都让人不寒而栗。中国政府官员一直都公开宣称，他们这是在帮助维吾尔人转变成正常人类， 因此改造思想成了这一项目一贯以来的标语。虽然这标语听起来没什么危害性，但实际操作过程则是危害巨大。这种思想改造基本就是文化灭绝的前兆。
The transformation is basically a kind of precursor for cultural genocide.
从眼下的情况来看，依据基于事实的可靠研究文件和报告，被关入在教育营的维吾尔人人数在80万到300万之间不等，对此有各种不同的数据，这确实难以精确统计，也难以具体核实，但这样的数据范围足以让人毛骨悚然。我举个具体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些数字有多可怕。华盛顿特区有70多万人口，所以被关入在教育营的人差不多是华盛顿特区人口的4倍。中国政府不仅以反恐、反极端、反分裂为借口关押巨大数量的维吾尔人，他还通过制造恐惧把整个新疆都变成一个开放式监狱，比如无处不在的监控侵入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他甚至专门派基层干部入住维吾尔家庭，在不请自来的情况下突然跟维吾尔家庭在同一屋檐下一起睡觉和吃饭。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 includes attack on children and women.
中国政府针对新疆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当中最不堪入目的方面之一，就是对我们儿童和妇女权益的践踏。同样，根据可靠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强制维吾尔妇女与汉人男子结婚，另外他们还把维吾尔儿童送进了各种国营孤儿院。根据我们通过自由亚洲电台拿到的报告，被送进孤儿院的维吾尔儿童数目也是非常之大。这些孩子原本有家、有梦想、有正常生活、有父母的爱，但现在他们的父母要不就是被带走关押起来，要不就是被消失了。这么一来，中国政府也正好找到借口把这些孩子送进国营孤儿院。
图凯尔律师，根据您刚刚所讲的，其实让大家很多联想到目前香港的情况好像也很类似，因为现在国际社会都非常关注香港的情况，尤其是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新疆维吾尔人正在遭受的细节，我们可以做一些连结，因为包括了北京现在正在推行而且人大已经表决通过的这个国家安全法，港版的国安法当中也提到了分裂国家、颠覆政权、恐怖活动跟勾结外部势力这一些，还有在香港警察也都抓捕了很多年轻的示威者。很多人认为说目前的香港正在新疆化，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I agree with that assessment. I agree with that concern.
我同意对香港正在新疆化的评估与关切，因为新疆政府也曾使用所谓的立法过程将其对新疆的政治迫害合法化。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2017年4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布实行去极端化条例，将维族人一些最经常不过的社会行为标签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之视之为极端主义的苗头，并借此条例为今日新疆集中营的建造与管理铺平道路。这也就像是有关香港问题的法规与条例。中央政府已有原本一套可以规范香港自治的基本法，如果能够按照香港基本法的条文去落实，大可以避免许多令北京自己头痛的问题。因此，香港民众目前正在面临类似的情况。维吾尔人今日的情况有可能成为香港人明日面临的处境。
So today's Uyghur situation could be the situation for Hong Kong tomorrow.
刚才您特别提到了文化清洗这个字，事实上我们在泄露出来的所谓的新疆文件当中也看到，中共在文化清洗还有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上面似乎是越来越倒退，也使得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劣，也就是我刚才提到为什么在香港、在新疆、在西藏甚至在台湾这些问题都不断的接连加剧和恶化。这些问题你认为是否会导致中共它本身政权的一个危机？美国跟国际社会又要如何的来回应呢？ 图凯尔律师。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对中共来说，对政治上的不同意见、有组织的宗教信仰都是不忠诚的表现。所以在中共领导层的思想中，有一种零容忍的心态，就是如果你有不同的政见或宗教背景，用最强烈的措辞来说，就会被视为国家的敌人。但是他们所制定的政策，不管是在维吾尔地区、西藏还是香港，都是基于认知而不是基于实际的威胁。所以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不管是在西藏、东突厥斯坦也好、新疆也好，还是香港，都是基于认知上的威胁，而不是基于实际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It's very disturbing. I use the term cultural genocide because for the
我之所以用文化灭绝这个词，是因为对于文化灭绝来说，身体上的伤害并不一定发生。当你看看那些故意针对儿童和妇女的政策，故意破坏文化遗产，这符合文化灭绝的普遍定义。还有，为什么要用集中营？这不是我们说的，也不是别人说的，而是中国政府就是这么认为的。
This is not what we said. This is not what someone else said. This is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lieves. In this leaked document,
在这些泄露的文件中，他们中文用的是"集中"这个词，也就是集中营。而且中国的集中营的性质和我们历史上看到的集中营非常相似，比如说集中营是基于政府的不安全感而建立的，是为了把少数民族、宗教上的少数人群或者是政治上的意见人士关起来。还有就是那些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永远不会有上法庭的一天，这是在司法体系之外的。第三，集中营的被拘留者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被释放，最后一旦他们被释放，他们永远不会被告知为什么被释放，也不会得到任何补偿。所以所有这些历史上的集中营的情况，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集中营，都与中国的集中营有共同点。
including the on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 very shared commonality with the ones in China.
好的，那么图凯尔律师，您刚被这个佩洛西议长任命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专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跟我们谈谈您接下来的任务和愿景是什么，在今年出炉的年度报告当中又会有哪些重点呢？图凯尔律师。
My primary concern is China.
我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上榜已经一年了，他们如果想从名单上被删除的话，就需要在宗教自由方面努力。我的工作重点将是推进中国的宗教自由，这包括促进保护宗教少数群体的宗教自由，维吾尔族、回族、藏族、天主教徒的宗教自由，所以这将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其实有宗教信仰对社会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中国政府认为宗教信仰是有毒的，是邪恶的，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精神疾病，就像他们看维吾尔族信仰的伊斯兰教一样。所以我的重点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也包括中国人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权利。所以中国政府需要尊重自己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利和他们的个人生活。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新任专员图凯尔律师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再次感谢您，谢谢。
美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收缩幅度大于预期，另一方面，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继续下降，但是仍处在高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四说，美国第一季度 GDP 下降5%，降幅高于此前预测的4.8%，这是美国经济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大季度收缩。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因新冠疫情导致大规模经济停顿和失业，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还将出现更大收缩。另一方面，美国劳工部星期四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大约有210万美国人申请失业救济，较前一周的240万有所下降。 自三月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已共有约4100万人申领失业补助，但是并非他们中的所有人现在都是失业状态。劳工部的数据显示，这些人中目前仍然在领取救济的人数为2100万。美国四月份的全国失业率为14.7%，为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五月份的失业率可能会接近20%。美国各州正在逐步重启经济，允许健身房、零售店铺、餐馆和美发店等商户在有限制条件的情况下重新开业。随着汽车制造商等雇主已经开始召回之前裁掉的员工，还在领取失业补助的人数已经减少。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虽然仍然处在历史高位，但已是连续8个星期下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最近社交媒体上流传了一段关于警方暴力执法导致一名非洲裔美国人死亡的视频，再次引发了种族问题的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一系列有关白人与黑人男子之间的紧张对峙的视频广为流传以后，全国各地呼吁实施正义。当中两起事件攸关性命。
Do black people need to get harassed doing mundane things?
这些事件包括警方在处理一名白人妇女和一名黑人男子之间纷争时的暴力行为，以及一名黑人男子在乔治亚州一个社区慢跑时受到枪击身亡的视频。在明尼阿波利斯，旁观者录下了一名警察跪压在一名黑人男子脖子上超过5分钟的视频，无视他的求饶。这名46岁的男子叫乔治·弗洛伊德，他不久后死亡。弗洛伊德的密友科菲尔德感谢这段视频的存在。二月份的一则手机视频也记录了两个白人父子的行为，他们跟着慢跑的黑人艾哈茂德·阿波利，声称此人看起来像是个盗窃嫌疑犯。阿波利受到枪击瘫倒之后死亡，这对父子现在受到谋杀指控。最后，这是在纽约中央公园拍摄的视频，这不是暴力事件，但显示一个白人女子针对一名黑人在报警。这名男子指责该女子违反公园遛狗的规则，这名女子做出这种反应。所有这些事件，尤其是致命事件，都再次引发了社会关于种族暴力和维持治安的辩论。视频的迅速传播也引发了抗议活动。自从手机视频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以后，弗洛伊德之死引起了名人、政界人士和一些执法机构的强烈谴责。四名涉嫌这一警方暴行致命案件的警察已被解雇。与此同时，街头和社交媒体上的有关辩论日益激烈，而手机摄像一刻不停。美国之音记者奥尼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i@saifeng3.com，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7888。
9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
各位听众，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